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彤，欢迎来到第550期参考信息。河北农村取暖问题终于摆上台面。1月5日小寒当天，农民日报农报时评栏目发表评论，河北农村取暖问题不能再耽搁了。随后央媒陆续跟进，但有的文章已经消失。马杜公也为家乡代言，欢迎回顾第1002期睡前消息。这已经是河北农村第8个没有煤的冬天。前几年因为煤改气候气源供应不利，河北就因为天然气断供限购上过热门。当时还是有钱买不到气，现在补贴退坡后变成用不起气了。去年河北两会上，人大代表杨辉素给了一组数据，若一个家庭3间住房，面积100平米，要保证室内18度左右，以石家庄地区天然气价格最低的第一阶梯3.15元每立方米来算，一个家庭一个冬季取暖费约7560到11340元。相比之下，北京气价2.61元每立方米，天津2.86元左右，而河北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022元，收入水平远低于京津的河北农民，反而要承担高出不少的取暖成本。河北在煤改气推行之初，给了每立方米约1元左右的用气补贴，如今补贴退坡，部分地区补贴降到0.2元。还有一组鲜明对比， B 站最近有个视频，北京农村煤改电有多香，电费1毛1度，取暖干净又省钱，村民直呼政策好。北京还有一件大喜事儿，北京生态环境局日前宣布，从蓝天南建到蓝天常住，北京蓝天不再是奢侈品，已成为百姓的日用品。去年北京市以全面打好蓝天保卫战为重中之重， PM2.5 年均浓度首次实现破30，为27.0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11天，同比增加21天，优良天比率达 85.2%， 首次超过80%，为有监测以来最多。全年共出现重污染日1天，较上年减少1天，为有监测以来最少。多项指标创有监测以来最优水平，空气质量实现全面达标，蓝天成为常态。PM2.5 优良天数达348天，较2013年增加144天，多了近5个月。优良天比率从55.9%提升到95.3%。尤其是3月至10月 ,PM2.5 连续227天保持优良水平，持续近8个月。远超2013年的13天，为有监测以来最多。未来5年，北京将把大气污染防治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全面绿色转型，以 PM2.5 治理为主线，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抓手，深入实施 0.1 微克攻坚行动，全力巩固常态蓝，推动迈向美丽蓝，续写美丽北京的蓝天新篇章。北京宣传天气环境好转的时候，往往归结为绿化、人口减量发展等自己的努力，但不该忘记护城河省份的贡献。流浪界有个现象，很多北方街友会在冬天专门到广州、深圳流浪，他们觉得在南方这种大城市流浪是享福，比待在北方小山村里交不起采暖费、没有纸壳子可以捡、也没有人陪的生活要好很多。但南方也会有寒冷刺骨。近日网传一段拆迁队用雾炮车向居民区阳城的视频，称广州海珠区南州街道后教社区阳城逼迁，而官方回应称是操作失误。视频中一辆铲车掘起泥土砖瓦，而雾炮车对着铲车吹风，扬起漫天沙尘，能见度只有2-3米，网民形容这是表演沙尘暴。广州南州创业园商户称，这是为了逼迫商家搬迁，我们会找地方搬走，但他们过于着急。一名商户气愤地说，很明显是故意的，要是操作失误，1-2秒钟就能反应过来停止。但扬尘持续了10几分钟，风口也明显对着商户这边。去年5月，海珠区将南州创业园地块纳入广州新中轴海珠片区改造范围，之后出租方和物业管理处发了搬迁通知，商户表示大部分人都已经和管理处达成了免租补偿方案，正在装修新场地准备搬迁。本来拆我们也很理解，响应政策已经搬了一大半了，但现在这样的扬尘操作实在太影响经营了。此外，广东广播电视台民生频道2025年12月24日报道，离后教社区直线距离几百米的三教幼儿园也出现了大量扬尘，不少家长都在投诉反映。对于网传扬尘逼迁，南州街道工作人员证实确实发生过扬尘，但并非故意吹尘，而是施工中雾炮机出现操作失误，设备中未及时加水，导致降尘设备反而扬尘，并表示街道已责令施工方停工整改进行批评教育，执法部门正立案准备做出处罚。 操作失误未装水，听起来像临时工妄加油一样低级，但放在城市施工现场，这种解释无法服众。不装水还能开工，施工方和监管人员在干嘛？那这就不是一次个体失误，而是整套管理体系的漏洞了。广州海珠区联合调查组6日通报，广东冠吉建设公司2025年12月31日在实施海珠区南洲北工业区地块部分建筑物拆卸时，进行土地平整作业期间出现扬尘问题，对周边部分商户造成影响。当天下午30许接到群众投诉后，南洲街道办执法人员迅速赶到现场，责令立即停工，且未经许可不得恢复施工。调查组表示，将坚决依法从严查处违法违规施工，全力维护安全有序的城市环境。裁判文书网一直被看作司法透明度的晴雨表，但多地法院上传的司法文书近期被发现隐去了案件审判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姓名，时间集中在2024和2025年，地域分布以四川、内蒙古、河北三地居多，浙江、山东、河南、天津、北京等地法院文书也出现类似情形。部分文书甚至连暗号也被模糊处理，例如杭州中院的文书暗号均为2024浙01民中某某某号，而北京金融法院的部分文书暗号甚至进一步模糊为某某某某京某某民中某某号。政策层面，2024年起，最高法多次强调过隐名处理案件当事人信息的必要性，意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及企业合法权益。当年6月，裁判文书网的文书已全面实行隐名处理要求，自然人仅保留姓氏，企业则隐去字号和法定代表人信息。当年12月，最高法公布的改革纲要提到，在坚持深化司法公开的基础上，完善国家数据安全、公民个人信息和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完善上网文书隐名规则。但隐名适用的是案件当事人，并不包括审判机关成员。一些法官猜测，可能是上传文书的操作人员对隐名处理要求的理解存在偏差，暗号也不属于隐名处理的范畴。如果这样隐名，那案例的真实性只有发布者能保证了。南都报道后，有地方法院人士表示，内部已要求自查有无隐去法官姓名和暗号的司法文书，如果有，需要更改替换。最高法审判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也回应称，法官姓名和案件暗号都不应当在上网文书中隐名或模糊处理，已要求相关法院整改。该负责人表示，按照三中全会深化和规范司法公开的要求，法院坚持裁判文书、庭审活动、审判流程等司法信息公开，配套完善国家信息安全、公民个人信息和企业合法权益保护机制，为避免文书公开给当事人生活、学习、工作、生产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法院对上网文书中的当事人姓名、法人和其他组织名称做隐名处理，但审判人员、法官助理、书记员姓名不做隐名处理，暗号作为区分案件类型次序的重要标志也予以保留。实践中，因部分操作人员不熟悉文书隐名要求，错误将法官姓名和暗号也都隐去，显属不当，已要求整改。下一步，最高法将完善上网文书技术处理标准，依法规范有序开展文书隐名工作。还有一桩荒唐操作的调查结果也出来了。此前，河南新乡辉县市南寨镇孙世尧村前任村支书郭白某反映，他任职期间为工作垫了不少钱，后因违规违纪被免职，讨要欠款未果，诉至法院。法院判令村委会及时任村支书贴脱返还78.1万。郭白某拿到执行裁定书后，发现被执行的村支书竟然是村里61岁智力残疾的五保户郭黑某。更讽刺的是，程序走得严丝合缝，镇政府盖了章，法院凭这份官方文件就变更了被执行人。原来是贴脱为了躲避限高，串通私盖镇政府公章，将郭黑某任命为村支书，而郭黑某本人对于自己的被任命并不知情。昨天，新乡市联合调查整顿组通报，顶包案基本属实，贴脱为避免被限高，向镇长石洪彪请求帮助。石洪彪找到辉县市法院执行局长魏新涛商量规避方法，之后安排镇党政办一级科员张大志套用其他文件文号制作免去贴脱的村支书，任命郭黑某为村支书的虚假文件，应付法院执行，实际仍由贴脱担任村支书。法院执行承办人朱新昌未经核实，依据虚假文件在2024年7月11日对郭黑某采取限高措施，法院后来发现文件失实，解除对郭黑某的限高。调查组责令辉县市委市政府向新乡市委市政府深刻检查，南寨镇党委政府向辉县市委市政府深刻检查，辉县市法院党组向市委深刻检查， 共有11人被严肃追责问责，辉县市委书记和组织部长被批评教育，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时任辉县市委常委、南寨镇书记被党内严重警告，免去其现任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职务，提议免去其副市长职务。时任南寨镇副书记、镇长、现任辉县市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的石洪彪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时任南寨镇分管党政办的副书记、现任辉县团市委书记被党内警告，南寨镇党政办主任被党内警告，党政办一级科员张大志被党内严重警告，时任孙石瑶村支书贴托留党察看两年，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时任辉县市法院院长、现任新乡市中院副院长被诫免处理，时任辉县市法院执行局长魏新涛被党内严重警告，免去法院党组成员职务，提议免去其法院副院长职务。辉县市法院执行承办人朱新昌被党内严重警告。关注开年反腐大戏，1月5日，水利部原副部长田学斌被查，成为2026年首名落马的中管干部。田学斌现年62岁，甘肃白银会宁人。1979年9月考入甘肃工业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兰州理工大学机械一系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1983年7月毕业后进入甘肃省农业水泵厂工作。一年后20岁的他步入仕途，进入省委组织部。1986年9月至1989年7月到中央党校培训部研究生班学习，之后到国家教委、全国妇联工作。他的重要经历是1990年12月转任中办调研室，1992年11月起到2008年在中办、国办当了十几年秘书，后转任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副主任。2015年7月51岁的田学斌出任水利部副部长，直到2023年底。还有1月4日新年首个工作日，武汉原市长周先旺、宁夏纪委原书记许传志、东航集团原董事长刘少勇、原中化集团副总经理冯志斌四名中管干部被双开并移送司法。今年首个被提起公诉的大员是云南原常委李文荣，他被控在昆明副市长、市长、曲靖书记任上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首个被判刑的大员是甘肃原副省长赵金云，受贿5400多万，被判了15年。中国纪检监察报6日刊文，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披露2025年全年通报接受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达65人，其中在突出重点对象方面，立案审查调查蒋超良、金湘军、蓝天丽、刘慧、易慧满等中管干部案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关键少数，加大对同级党委管理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办力度。被点名五个落马正部级，其中蒋超良、金湘军、蓝天丽、刘慧四人曾担任省级党委或政府一把手，易慧满曾任政监会主席，除了刘慧都是中央委员。此外，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部分内容日前公布，显示反腐败形势仍然严峻复杂。接下来中纪委全会马上要在12日召开，同样值得期待的还有中纪委的年度反腐大片。最后关注两个在海外祸害中国公民的嫌疑人被抓回来了。1月7日柬埔寨内政部通报，为配合打击跨国犯罪合作，并应中国请求，已逮捕三名中国公民陈志、徐继良、邵继辉，并引渡至中国，行动是6日展开的。此前柬方与中国相关机构联合调查几个月，陈志的柬埔寨国籍已于2025年12月由国王颁布的皇家法令予以撤销。陈志案的前情已经讲过多次，就不展开了，等看之后的调查。在菲律宾，涉嫌绑架杀害中国公民的华人商会会长施纯芳去年底被遣返回国。施纯芳现年40岁，福建晋江人，12月14日被捕。非移民局称他因涉嫌绑架被中国警方通缉，其中国护照已被注销，因此构成非法拘留，自2025年1月起被列入移民黑名单，7月起被纳入监控名单。被捕后，施纯芳最初并未进入菲律宾本地刑事司法程序，而是应中国大使馆要求被直接纳入快速遣返流程，但在执行阶段出现变故，导致中非执法部门一度在机场僵持。15日，施纯芳被中国警方押解至机场，并登上回国航班。起飞前，非移民局突然撤销遣返令，菲方人员顶住机舱门口阻止飞机关门起飞，施纯芳最终被强行带离飞机。非移民局解释，撤销遣返并非程序失误，而是基于新的情报。除了涉及绑架案，施纯芳还被怀疑参与菲律宾的冰毒生产，是非法毒品行业的头目，经营一个冰毒实验室，同时伪装成普通公民。 取消其离境遣返是为了让他接受进一步调查，并可能面临非方检控。不过几天后出现转折，12月22日中非执法部门完成交接，施纯芳遣返回国。施纯芳长期活跃在黎萨省华人商圈，2021年11月菲律宾中国商会黎萨省分会启动筹备，施纯芳被推选为创会会长，2024年任期届满后卸任。2024年8月菲律宾国际纺织面料行业协会成立，施纯芳被推选为创会会长。该协会曾称施纯芳会长将带领协会迈向新里程，将继续在行业中发挥他的卓越远见。扬子晚报等媒体披露，施纯芳表面上经营纺织面料，实际上却是绑架集团头目，涉及数十起绑架勒索案和命案。施纯芳被抓回国后，菲律宾中国商会发表声明称，施纯芳伪装极为隐蔽，在商会运营过程中未显露任何违法犯罪的蛛丝马迹，同时表示中国商会系民间社会组织，不具备任何侦查执法权限与能力，无法核查成员背后隐藏的违法犯罪事实。目前施纯芳已与本商会断绝所有联系，早已不是本商会成员。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六再见。